在新的一年向大家恭祝，希望每位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我们灵性都有进步，身体有健康，在家庭有和睦，有主的爱。今天我们继续来到思想诗篇二十三篇。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受伤害的机会就越多。记得十多年前在纽约有一次被抢劫，被人一拳打倒在地上，半边面肿了几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受伤的经历？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大卫，在他生命当中是多次受过人伤害，他有很多次破裂的关系，有不少痛苦的回忆。有一次当他在神面前很兴奋地跳舞的时候，他的妻子竟然耻笑他。另外有一次当他大难临头的时候，他所信任的顾问阿希多弗竟然转过枪头来攻击他，而他军队的元帅约押在那个时候亦都离开了他，加入叛党的行列当中。这些人应该就是他在患难时候的朋友，但竟然变为他的敌人。以前他们大家都很热热烈烈地同台吃饭，可能就昨晚呢请他们一起连三十晚吃饭，但是现在竟然用脚踢大卫。大卫对这班人非常的失望，但是令大卫最难过的都不是以上的人，又有两个经历使到大卫非常心痛。第一个就是大卫所忠心服侍的老板，即是扫罗王，竟然攻击他、虐待他、追杀他。第二件事就是他所亲生的儿子押沙龙，竟然是不顾亲情是谋朝篡位，赶尽杀绝。这两段历史的记载，如果大家翻开圣经，你在约撒母耳记上24章和撒母耳记下15章可以见到，在这两件事当中，大卫都没有做错什么事，而是别人是伤害他，而且是他身边的人。大卫在扫罗的军队当中常常是领兵出入，忠心耿耿地为扫罗去打仗，出生入死。而且大卫亦都是扫罗王的仔约拿丹的最好的朋友，但是因为扫罗自己缺乏安全感，觉得大卫是一个威胁。有一次当扫罗带着一大队人要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和他队伍就躲藏在一个山洞里面，而刚刚扫罗人有三急要去洗手间，就走入这个黑暗的山洞里面，将他的武器和外衣都解开。正在这个时候，大卫就是最好报仇雪恨的机会，然而大卫并没有出手杀害扫罗王。无论扫罗王过去怎样错，大卫仍然尊重扫罗是神的受高的君王。大卫不会在背后讲扫罗的坏话，更加不会出手去伤害神所选立的领袖。很可惜大卫的仔押沙龙就没有这种的修养，不晓得尊重，更不晓得孝顺父亲。押沙龙所做的事令到大卫极其的心痛，押沙龙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应该坐在王位上取代他爸爸的位置。因此每一天当大卫在皇宫里面公干办事或者是审判案件的时候，押沙龙就常常在皇宫的外边呢收买人心了，要争取百姓的支持。他大概会这样说：我很尊重我的爸爸，但他领导国家的方式呢就不是很对路了，这方面需要改，那方面亦都需要改。如果有人要投诉对于皇上的判决不满，押沙龙就会讨好 这个不满者，他说皇上呢没什么同情心，如果我是皇帝的话，我会给你一个最公平合情合理的判决。结果亚沙龙就召集了一大班的同党去推翻他的父王大卫。在这件事上，大卫的心伤透了，伤害最深的敌人不是在战场上的人，竟然就是在皇宫里面的人，甚至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外边的人伤害你，你可以忍受，但是在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加的伤害，就的确很难忍受。还记得读小学的时候背过一首的诗，可能大家都相当熟悉，主斗贤斗基，斗在苦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单止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兄弟相残的事，在旧约圣经里面同样有发生。约瑟他十个哥哥因为妒忌他，将他出卖，卖到埃及做奴隶。兄弟相残是相当痛苦的事，有些父母虐待儿女，也有儿女反转过来虐待父母，相当的悲惨。而夫妻应该是彼此相爱，但是也有很多夫妻彼此攻击，是很残忍的事。可能有些人比较幸福，一生当中很少遇到不幸的事，但是大多数人在我们一生之中都会遇过这些不幸的事。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撒旦仍然是很活跃，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有人会出卖我们，有人会虐待我们，有人会陷害我们，有人会伤害我们。但如果我们诚实地反省，其实有时我们都会伤害别人，有时我们曾经令人痛苦。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当别人绊倒我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或者我们应该首先从反面去思想，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做的有几件事。面对别人的伤害，第一，我们不应该不理不睬。不理不睬就是受了伤害之后仍然当它不存在，当没事。我相信很多男性会用这种态度去面对伤害，英雄流血不流泪。我们很容易否认自己内心的感受，虽然别人伤害了我们，但可能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们仍然说他没有伤害我，我一点事都没有。又或者我们将大的问题讲为小的问题，大件事讲为小事，我们会说那一阵我就没事了。有人说时间可以医治所有的创伤，但其实不是所有的创伤，有些的创伤时间是医治不到，有些的创伤反而是当我们越拖延时间越耐，问题就越来越恶化。在诗篇第39篇第二节说，我静默不出声，甚至连好话也不说，可以译作呢，我安静也得不到安慰，我的痛苦就更加剧烈。不出声，当某件事不理睬，诗人说我的痛苦就更加剧烈。受了伤不正视它，使到自己会更加痛苦。面对别人的伤害，第二件事不应该做的就是逃避。 大卫曾经就用过这个方法，诗篇55篇第六节，他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逃避是人智慧的一种方法，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逃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就你自己家里的大门通常是向入拉的，在公共场所的大门向入还是向出开呢？教会的大门向哪个方向开呢？大门向外推开是为了方便逃走，救生门向外一推就开，就能够立刻离开危险的现场。这个是人很自然的反应，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到逃避。什么方法呢？譬如是电视、电影、电脑，不论是电脑游戏或者电脑上网、饮酒、食烟、甚至是吸毒、赌博，这些都是逃避。有时我们可能直接去旅游，暂时逃避困难，而有人直接离婚去逃避受伤害。这些事可能暂时使我们舒缓压力，但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是仍然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暂时离开了那个环境，当我们回去的时候，问题仍然是等待着我们。面对敌人的伤害，第三就是不要压抑。有些人面对伤害的时候是不理不睬，有些人是逃避，另外有些人是压抑，将所有的痛苦伤害就收藏起来，不会告诉人知，不会向人倾诉，戴上假面具，眼泪虽然在心里面流，但仍然呢强颜欢笑，好似呢正系影相拍照嘅时候，面笑但系心唔笑，将所有唔开心嘅事收埋喺自己嘅心里面。咁样做只会令自己嘅担子更加重，痛苦系更加嘅厉害。教会存在有唔同嘅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系要制造一个坦诚嘅气氛，培养一个开放和接纳的环境，让大家可以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灵里面得到支持。雅各书5:16，好不好呢？请大家同我一起来读出，预备。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彼此认罪，表示我们需要谦卑坦诚，讲出自己的感受，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会受伤害，会痛苦，会难过。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惧怕，他也都跟11位的门徒分享心里面的感受，也请其他的门徒为他祈祷，警醒等候一个小时。二人祈祷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特别是当我们受伤害要彼此支持的时候，代祷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将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是有一个医治的功效，因此在医院的里面，有时是为癌症的病人和家属举办一些 support group， 是互助的小组。虽然不能够医好病人身体的疾病，但是藉着坦诚地分享，一起去面对疾病甚至死亡的阴影，讲出自己的感受，来到彼此支持，对病人和对家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基督徒更加多了一个的优点，就是基督徒可以藉着彼此分享，然后呢互相代祷，二人 祈祷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当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第四点，不要发怒，不要怨恨。约伯记十八章第四节说，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这节经文我们曾经看过，怨恨只会使自己的伤痕加深。假如我们被毒蛇咬了一口的时候，我们不去消除这个毒素，反而呢心里面耿耿于怀，是非常愤怒的，揸着支棍要追着这条蛇来打，结果伤害更大，我们的痛苦更深。因此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不好不理睬，亦都不好逃避，不好压抑，不好怨恨。我们要用神的方法，就是健康的方法，去面对敌人所加的伤害。我们应当怎样做呢？第一方面，面对伤害，首先我们要让神来面对我们的敌人。诗篇廿三篇第五节讲到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受伤害的时候，不要自己报仇，要交给神处理。澳洲有一位有经验的牧羊人 Philip Keller 对诗篇23篇有很深入的解释。他讲到说，筵席并不是我们呢吃饭时候那张桌或者餐馆里面、好像团年饭的时候一围十几人那些的餐台的筵席。筵席对于羊来说就是平坦的草地高原 table land。 牧羊人每年当春季的时候，就会在羊群的面前预先去探索究竟夏季的时候要去哪一带的草地为羊供应，等他们将来有草吃呢。牧羊人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觉得不错，跟着还要仔细检查这个环境，看看在这块草原上边有没有毒蛇，有没有豺狼出现，有没有熊在这里出门呢。如果有的话，他首先就是尝试将这些蛇或者是野兽杀死，如果不是将它赶走，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最后只有放弃这块这么漂亮的草原，另外再找更合适的草原。牧羊人就是这样在敌人面前为羊去选择和摆设筵席。不要忘记，羊是完全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动物，猫和狗都可以自卫，有爪又有锋利的牙齿可以同野兽敌人来搏斗，但羊就冇啦，又冇爪，又冇尖锐嘅牙齿，唔能够自卫。羊又唔系好似马咁，唔可以用脚去踢佢嘅敌人，而且又唔似马走得咁快，羊走得非常慢，好迟钝。佢哋唔能够自己面对敌人，佢只能够依靠牧羊人去面对敌人。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非常清楚，当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不要自己单独去面对敌人，要让神为我们面对敌人。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究竟我们要自己报仇呢，或是让神为我们伸冤呢？究竟我们要惩罚对方呢，或是选择 自己得医治呢？在两者之间，我们只能够选择一样，我们不能够两样都达到。有一个故事讲到一条大鱼经常就被大蟹督附着，大蟹督得它很大力又很痛，后来这条大鱼忍无可忍，就想了一个报仇的方法。他说这只大蟹一直在那里哈哈爸爸，我要给一些颜色它看，所以我呢就要在我背脊上面绑一个炸弹，下一次当大蟹来督我背脊的时候，我要将它的手炸断。报仇不能够医治我们的伤口，只会使我们的伤口更加深。健康的方法是当敌人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让神面对敌人，让神去报应。这个正是大卫自己的做法，虽然他有机会报仇伤害扫罗，但他没有动手，而后来神自己报应。扫罗后来在沙场上被敌人打死。面对敌人的伤害，第二个健康的做法就是让神抚摸我的伤口。诗篇23篇第五节继续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用油膏我的头。牧羊人有时就是这样用油擦羊的头。擦油在羊的身上是有两种的用途，第一种是保护的用途，第二就是医治。怎样保护呢？羊的敌人当中有一种其实很细小的，就是苍蝇啊、乌蝇。这种的飞虫呢，常常是搅扰羊，羊又没有尾巴，不可以将这些乌蝇拍走。而其中最头痛的呢，就是这种的乌蝇，它是专攻羊的鼻哥的，叫 nose fly。 为什么呢？叫鼻子上的苍蝇，因为它们会在羊的鼻哥上面呢生蛋，这些蛋慢慢成长成为幼虫的时候，在羊的鼻上就非常的痕痒痛苦，非常之不舒服。特别当夏季的时候，你会见到一只羊无缘无故将它的鼻会撞向石上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种的鼻子上的苍蝇生了蛋，有幼虫，使到羊的鼻相当痕痒痛苦。因此牧羊人就会用一些橄榄油混合埋硫磺，擦在羊的鼻哥上边，就是正如今天当我们来到郊外的时候所喷那些的蚊怕水用途差不多了。所以这种的乌蝇就不会溜在羊的鼻上头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另外在草地上边，有时呢有蛇会深深的藏在草地底下，当羊乌低头食草的时候，蛇就趁机会从地下上面钻出来，一口咬落羊的鼻上或者头上边。蛇有毒，这些毒会使到羊生病，甚至会毒死。所以牧羊人就会将来到草地上仔细的检查，看看哪一道有窿，有窿的地方呢就将这些的油倒在这个洞里面，将它封口，蛇就不能够再从那些窿里面钻出来咬它的羊。就算偶然不小心漏了有些窿是没有倒油在这个洞里面，蛇会走出来的话， 牧羊人早已经将油擦在羊的鼻上或者头上。当蛇真的捐出来的时候，闻到羊的头上面有这种的膏油，蛇就不会也都不想去咬这些的羊。有另一种的用途，就是医治的功效。当羊受伤的时候，牧羊人就会将油抹在羊的伤口上面，使这些伤口能够得到医治。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就是神抚摸我们，医治我们的伤口。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难免会受到伤害，神应许过话，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神会医治我们。诗篇147篇第三节，我请大家一同读出。他医好伤心的人，神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留意这个字，不是用 band-aid， 不是用普通贴胶布小小的伤口，好像我们有时在办公室里面被指甲伤，这些小小的伤口，裹好伤处是指到比较大和深的伤口。神裹好我们的伤处，神单止为我们伸冤，神也医治我们的伤口。医治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我们做手术之后，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痊愈。前几天我去参加过雨堂的圈广济弟兄，他做了心脏血管的手术之后，手术很成功，但是要在家里面休养两个礼拜，都未能够自由去出外步行，因为他的右脚没力了，必须要揸着拐杖在屋企里面才可以自己自由的行动，所以未能够出外。神裹好我们的伤处，可能也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休养，才能够慢慢得到康复。面对敌人的伤害，第三方面，我们要让神满足我们的需要。诗篇23篇继续说，你使我的福杯满人。福杯满人好有意思，在中东大多数的地方都是沙漠，牧羊人很多时候要花几个钟头从井里面打水上来，然后将水倒入一个用石制造成的水壶或者称为水盘，让羊群可以在这个水盘里面饮水。但是一件事很特别，当羊饮水的时候，羊不喜欢将它的头放入一个密封的洞，一个杯或者盘里面，羊觉得缺乏安全感，羊是恐怕自己的成身的羊毛湿透之后，就变成非常沉重的，好像石头一样石沉大海，所以羊不愿意将头转入这个水盘里面饮水。牧羊人知道羊这个的特性，所以必须将这个的石盘不断的注入水，注到这个水盘满水为止，满日为止，水从这个水盘流出来，羊就很放心去饮水，不需要将头放入水盘当中，可以只是开怀畅饮。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离开神，其实那段时间就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当我们最不想祷告的时候，正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因为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神满足我们到一个地步是福杯满人。 我们常常感到空虚和失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期望人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但是人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甚至我们的亲人。新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恭祝大家呢年生贵子，因为中国人觉得呢有子万事足，以为儿女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养儿就可以防老。有时我们以为丈夫或者妻子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但其实儿女、父母、丈夫、妻子只能够满足我们某方面的需要，不是所有的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只有神能够一日24小时每星期7天的保护我们，只有神能够永远爱我们。有位基督徒的妻子对她的家婆充满着怨恨苦毒，就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家婆仍然是占据着她的丈夫，因为这位妻子当年幼的时候得不到家庭的爱，所以她期望在丈夫身上能够得到她所有的爱、所有的需要，但是似乎这个家婆跟她在争，所以怀恨在心，后来需要基督徒的心理医生协助她解决这个心理的问题。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福杯满人。前两天星期五晚，教会联合团契庆祝新春，巨堂一位姊妹在台上跳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个题目和诗歌与个舞蹈是耶和华祝福满满，不是空空，是满满的。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的，很美妙的舞蹈，很动听的音乐，也是代表着一个很感人的见证。以前一个患忧郁症的人，但因为神的祝福满满，现在可以用舞蹈与音乐来见证神。福杯满人，究竟在哪方面福杯满人，神满足我们呢？有三方面：满日的盼望、满日的爱心和满日的喜乐。罗马书15章13节，愿那次盼望的上帝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充满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满日的盼望，神赐给我们满日的盼望。第二章就是满日的爱心，接着下来加前书3章12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充充足足，多而又多，好像我们爱你们一样。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首先因为我们已经得着神的爱。一个人如果未领受神的爱，就没可能彼此相爱，也没可能爱众人。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又能够爱众人的时候，就反映出神的慈爱已经充满我们，福杯已经满人，充充足足，多而又多，这个爱心就流露出来，彼此相爱，而且流露到能够爱众人。第三个是满日的喜乐，约翰福音16章24节，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你们祈求就必得着，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以满人。耶稣基督 赐俾我哋满人嘅喜乐，从心里边流露出来。就像刚才我哋三位弟兄喺度唱诗嘅时候，将神嘅祝福、将神嘅喜乐、神嘅盼望、神嘅爱心同我哋分享一样，从心里边满足咗而流出嚟。所以今天喺农历年嘅初一，我邀请你敞开你自己嘅心，无论过去我哋受过乜嘢嘅伤害，今日嚟到神嘅面前，让神为你面对敌人，让神抚摸你嘅伤口，让神满足你所有嘅需要。喺你嘅敌人面前，神要为你摆设筵席，神要用油膏你嘅头，神更加要使你福杯满。